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七节，但是我从第五节开始念。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的信心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光照我们，认识你自己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你要如何建立你自己的教会，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认识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上个主日我们思想了提摩太前书二章七节，讲到保罗他知道神的国度的扩展是靠着他向外邦人传讲信心和真理，信心和真道。所以神的扩展的方法，第一个是神的百姓为神的国度祷告，最重要的是有传道人去传讲纯正的福音的信息，这是教会建造的根基。那么使徒所建造的根基是这样子建造的，提摩太和提多就必须要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上礼拜我们看到三个方面最重要的，好像盖房子基础盖好了，继续往上盖的时候他要有这个准绳的，要不然你会盖歪了，盖歪了到上面房子就倒了。这三个准绳我们发现是什么呢？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命令。第一，用基督耶稣里的爱心，靠着圣灵持守使徒传讲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他们不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讲，他要靠着圣灵去持守这个规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准绳是竭力，就是很努力的，很勤奋的，在神的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没有亏欠，因为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努力去做工人，就是在神的话上面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按照正义分解的道，是一个工人的工作，要花时间，要花精力，要花他一生的时间的。这第二点。第三点，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第三点就是，这个是需要传承下去，神的道，特别是讲道教导，它是需要传承下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三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讲道 preaching 教导是神国度扩张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 preaching 是神国度扩张的动力，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讲道是神国度扩展的动力，那是教会在使徒的根基上建造的一个准绳，而且基督是建造者。而罗马书第十章，特别是14-17节，就是要传达这个真理，也就是基督透过他所差遣的传道者所传讲的信息，把救恩，就是经文中讲的信心的义，赐给他的百姓。基督是这样子来建立他的教会。今天是宗教改革的主日，Reformation Sunday， 所以我们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们要回到教会历史中去看耶稣怎么去带他自己的教会，就按照这三个准绳建立了他的教会。我们看历史的时候，通常会忘记这是耶稣复活升天，在天上带领他的教会在整个的世界之中往前迈进。我们可以看到地上的政权跟教会之间的活动互动等等的，所以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去看，特别是在这个宗教改革的历史。宗教改革的历史无可否认是在整个教会历史中是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事件，它是圣灵的工作，它是耶稣带领他教会在地上迈向新天新地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特别是英国的宗教改教运动，它不仅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全备的教义，就是按照这个教义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明白圣经的真理，它也设立了教会治理的体系，就是长老会的治理的系统，它也规范了敬拜的法则，要按照什么方式的敬拜。最重要的，在这个英国改教运动里面，他改革了讲道，改革了讲道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重点。所以我把这个题目今天定为讲道的改革，恩典媒介的复兴。罗马书第十章事实上讲到的就是这个恩典媒介。我们今天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看这段历史，然后我们再谈到罗马书大概的一些观念，我们留到下个礼拜我们再进到罗马书的经文的里面。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它这个历史，宗教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神兴起了无数个像提摩太、像提多、像使徒保罗一样非常忠心的对神话语忠心的工人，他们靠着圣灵，他们持守了纯正话语的规模，他们按照正义分解真道，他们把使徒的教训交托给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他们把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他们自己也被建造，被基督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在教会历史中，如果你仔细的从圣经的角度去思想的话，的确这就是耶稣的工作，这就是 耶稣在建造他自己的教会。如果我们从改革中宗教改革的历史来看，它有三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只能很快的很简短的讲，因为这段的历史错综复杂，我挑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德国马丁路德在1517年的95条提纲，这是第一个里程碑。不是说宗教改革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而是它是一个里程碑，在前面已经有很多人在要开始了宗教改革运动。改革运动的对象是罗马天主教，因为罗马天主教已经完全败坏了，敬拜被玷污扭曲败坏，教义完全丧失了。也许还有一些留在那边的，像使徒信经，他们也承认三位一体的教义，也承认，但是最核心的福音的真理，因信称义的教义被破坏了。所以整个的那时候的教会是在一个处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神使用了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把95条提纲钉在威丁堡的教会上，通常我们称为从那一天开始是宗教改革的开始。10月31号，今天是10月30号，所以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世界上的人在纪念万圣节 Halloween。 基督教特别是改革中的教会在纪念宗教改革，这是第一个里程碑，马丁路德1517年的95条提纲。第二个里程碑是1536年的加尔文写了基督教要义，而且他在日内瓦，在瑞士的日内瓦成立了教会，训练牧师，他在那边服侍了有23年。那段历史如果你们去看，非常受到会激励我们，看到神的确的非常恩典的在让给他了一个环境，在那个环境之中不是没有困难，但是的确他在当时受到当时的政府日内瓦的政府与他与教会一起合作，因为日内瓦的政府的里面都是宗教改革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光景对的时候，他们在政府里面做事的时候，他们就做盐做光，影响到这个政权，这个政权就成为教会的帮助教会的一个力量。当这个政权是堕落的时候，他就成为教会的主力，就成为逼迫教会的力量。这个在宗教改革运动里面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起起伏伏。这是第二个里程碑，加尔文在1536年在日内瓦建立教会，而且他那个时候他写了那一卷那本书叫《基督教要义》，是一个里程碑。第三个里程碑就是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的，1643年到1653年10年之间所开的英国的西敏斯特会议，英国的改教运动在这段时间开始兴起，我们的改革宗长老会就直接承袭了这个英国改教运动所有所在那个时候所设立的教义的问题、教会治理的问题、敬拜规范的问题，而这个敬拜的规范的中心呢，就是 preaching 讲道。而且你会发现在那段历史中，他们把英国的讲道做了一个重大的改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个里程碑，事实上他们都是是承袭了提摩太前书中我们看到的那三个重点。我们来仔细的看看德国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他最重要的改教运动，马丁路德所 在那个地方所坚持的、所承袭的、所发现的，是一个都被人遗忘的真理，叫做因信称义的教义。马丁路德把它重新找出来，耶稣基督兴起了马丁路德，把福音的真理、因信的教义、因信称义的教义，从罗马天主教的废墟中间挖掘出来，强调圣经的权柄高于教会，否定了教皇的制度。他写的十字架神学的论述虽然是很短的一篇，但是你今天去读，它仍然会冲击到每一个基督徒。马丁路德的十字架神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意志的被捆锁》The Bondage of the Will。 马丁路德在快要死的时候，快要被主接去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写了这么多的文章书籍，哪一本书最好？他说其他的书都把它烧掉了，留下这一本叫做《意志的被捆锁》The Bondage of the Will。 他认为如果你要对福音有纯正的认识，你对纯正福音要有正确的认识的话，你必须认识到人的意志是被捆锁的，没有自由意志的这个问题。他在里面把他跟另外一位神学家，那位神学家Erasmus， 他是也是宗教改革派的大将，他们两个在这个自由意识上有不同的意见，他们的对话书信写成了一本书。如果你现在去读他的书，就好像写这个书评的人讲，就好像一个火车冲过来把你冲倒，他的讲话的力量是非常强大，完全不给对方留任何面子的。 有人说马丁路德的确不是一个你想和他共进晚餐的人，因为他讲话非常的尖锐，非常的冲，他在争论神学真理的时候，他不给对方留一点点颜面和地步。这是马丁路德。但是马丁路德在纯正福音的真理上，他把这些真理从罗马教会的废墟之中建立出来，找出来，重新的建立出来。但是他没有在教会管理制度以及这个被玷污的敬拜的形式上面做一种非常彻底的改革，这个他没有做，因为他花的所有的精力就是要对抗罗马天主教福音真理的错误。而这个任务神把他交给了基督，把他交给了约翰加尔文，这是第二个里程碑，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教。如果我们去看他的整个的改教过程，很简单的看的话，他最主要是把基督教的教义系统化，就是他在26岁的时候他就写了那一本基督教的要义，立刻传遍了整个的欧洲，他又做了很多的不同的修正的版本，一直到今天翻译成各种不同国家的语言，仍然是念神学院的学生跟要认真想认识圣经真理的人所必读的一本书《基督教要义》。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读那本书，非常重要的文献。直到今天，他经过了几百年的考验，他的神学的真理，他的系统化的处理，仍然帮助着教会。而且加尔文除了系统化的教义外，他做了圣经注释，他的圣经注释现在许多人都在帮助我们很精确的去理解圣经。所以他是一个工人，他是一个按照正义分解真道的人。但他除此之外，他还订立了敬拜的规范，独唱诗篇，没有乐器。然后他训练牧者和神学家，他建造教会。加尔文 他写的这个整个的神学教育不是一种很枯干的条文式的神学教育，它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实用化的。他讲到基督徒生活的总结就是拒绝你自己， deny yourself。 那是很多的改革中神学的人士们都忘了，变成神学的象牙塔，忘记加尔文最重要的神学是在生活上的运用，而那个生活上的运用的核心就是耶稣讲的背负你自己的十字架。 你单看那一段的这个加尔文教义，我相信你就会受到光照，感觉到这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在教会治理上他怎么训练牧师呢？在日内瓦教区的牧师，那个时候大概差不多有150个牧师，现在的学者们去把当时的文献记录找出来翻译成英文，他们每一个礼拜五晚上这些牧师都聚在一起开始释经讲道的讨论会，每一个由各种各个不同的牧师，譬如说有一个牧师他把经文分段整理清楚，另外一个牧师或其他的牧师就可以开始讨论说这一节经文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如何变成这个运用在我们生活上。所以他们每一个礼拜五的晚上都有牧师之间有一个这个解经的这个聚会，平信徒长老其他的人都可以参加。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塑造了很多的年轻的改革中的牧师，一下子传扬到整个的欧洲。他们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们把使徒教导的交托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其实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我们看到的真理，这是耶稣带领教会所做的工作。那他也批判罗马天主教的这些这个教会治理的模式，但是因为他的教区还是属于一个很小的地方，日内瓦的教区，所以他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完善的这个长老教会的制度。下面一个阶段的这个宗教改革就发生在英国的西敏斯特会议 Westminster Assembly， 1643年到1653年这段时间，十年的时间，并不是说英国的改教运动从1643年才开始，其实早在很早以前，在加尔文的那个时候，英国的改教运动已经开始形成了，只是到了1643年、1653年这十年之间，在这个会议之间达到了一个最高的点，而且这是整个国家的改教运动。加尔文是一个小地区的日内瓦的，马丁路德是局限的这个星星之火在各地，但是在英国是整个国家，英国、苏格兰、爱尔兰三个国家结合起来，他们要清除教会中间的这个不纯净的地方，从教会治理、从敬拜、从这个教义，然后从讲道这些方面清除，叫做所以他们叫做清教徒 the Puritans。清教徒就是他要把教会里面所有属于天主教或其他的那种不合圣经的地方全部除掉，然后建立起一个按照使徒的根基重新建立起教会。英国和其他的欧洲一样，当时的社会不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君主的社会，君王 统治地方的社会，有皇帝，有君王的。所以君王之跟这个教会之间那个关系非常的复杂，特别是跟罗马天主教在整个的欧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庞然怪物，我们可以把它想作启示录中间的假先知或者兽一样的这样子一个庞大的组织，跟地上的政权纠结组合，跟当时的经济社会完完全全的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的体系。但是政权是在各个地方 分布在各个地方的，罗马跟这个德国、瑞士、英国各有各个的政权，这些的政权跟宗教天主教之间的这种冲突的关系之下产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当这个君王他是赞成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他就成为宗教改革的主力。当这个君王他反对罗马天主教，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是政治的原因，可能是经济的原因，可能是他自己的婚姻的原因，像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他为了要跟他的太太离婚，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不准许他离婚，那他很生气，他就认为罗马教皇超越了君王的权柄，所以他就离开了罗马的天主教等等的，就给这个改教运动造成了一个帮助的力量，所以非常的复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带领他的教会，就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把神的国度往前带进，渐渐的往前推进，然后兴起了很多的这些清教徒们，这些清教徒们全部都是加尔文主义者，然后他们在英国的土地上，在苏格兰土地上，他们开始一起要改教运动，要把他们的教会叫做 purify， 洁净他们的教会。所以它是一个英国改教运动的特点，是一个国家全面性的改教运动，而且这个改教运动是由英国的国会所策划的，而不是宗教的人士所策划的，是英国的国会所策划的。英国的国会他为了要达到英国、苏格兰、爱尔兰三国的统一，他们要求说我们来开一个大会，请这些神学家说你们能够帮助在成立一个在宗教上达到统一的目的，并且那个时候的背景是英国的内战，英国的内战，他希望说这三国能够统一，能够出兵帮助英国的解决他的内战的问题，所以他是英国国会所策划的。英国国会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清教徒，所以你知道当基督徒他的神学正确的时候，他在政府里面做事的时候，他就是盐，他就是光，腐败的事情不会在这个里面发生的，而且他会是帮助教会发展的这个力量。英国的国会策划推动了这个英国的改教运动，这是他的重点之一，第一个重点。第二个，当然我们刚刚讲到参与的人士都是从加尔文的运动开始的，那些清教徒们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在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是他们更系统化的这个组织起来。而这些人，我们知道清教徒最后他改教运动失败，主耶稣没有让这个教会让这个国家政教合一统一，这些人失败以后被逼迫，他们就逃到美国来，在美国的环境殖民的环境之下，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思想 的背后就是这群清教徒。如果你去读美国的历史的话，你去读历史的话，你知道很多的历史学家不是基督徒，他们写到美国的民主制度的时候，他说到，他说不可否认的，这是受到加尔文主义的影响。所以神学的影响是，在美国的民主制度后面，我们不可否认的一股力量。事实上，英国的改教运动，它从1526年就开始了。我们知道，英国的这个西敏斯特大会是1643年才开始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丁道尔他就已经把圣经翻译成英文了。那个时候，改教运动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真正的改教运动的高潮是西敏斯特大会。西敏斯特大会就是英国的国会为了要统一他们三个国度，在政治、经济、宗教上统一，所以他们邀请了120位的神学家、牧师，他们就住在西敏斯特那个开会的地方，有他们住的地方去开会，开了10年，1400次的工作会议。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如果你去参加过今天的长老会的教会的会议，你就知道那个会议从早开到晚，那是非常头痛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都要提出来讨论，而且非常有秩序的按照议会的程序来讨论这个每一个议题，最后投票表决。这些会议记录都是英文的，都记载在这个英国的这些图书馆里面。现在很多的学者跑回去检查当时的会议记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花了10年的时间，1400次的工作会议，他们定下了西敏斯特信仰告白、大小要理问答，还有一个叫做敬拜的指南 Directory of Worship， 还有Directory of Church Government 教会治理的指南。但是他们发现当务的之急，在当时最重要的那个时候的教会非常的混乱，罗马天主教这个那个时候独立的教会也好，还有这个那个的时候的重禧派的也好，很多的各种不同的派别，然后没有人管理。那个国会议员，有一位议员，他就到处造访教会，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把不合格的牧师名字做了一个名册。那些牧师有喝酒的，有性侵的，还有小偷，还有赌博的，还有在家里面有言语暴力的，在讲台上乱开玩笑的，在讲台上指名道姓骂人的，还有在领衬衫时候把饼和杯丢在地上的牧师，非常的混乱。所以他们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处理这些教会里面，第一个要把这些牧师清除掉，成立了50个考核委员会，审核所有牧师的资格，把那些不好的牧师全部开除了。那开除了以后，教会就没有牧师了。所以他们剩下的任务就是要考核牧师。所以他们花了10年之间，花了10年多的时间，一直重复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人力和时间最多花在这个事情上，还不在于这个大小要理问答这些文献上面。最繁忙的事情就是人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他是神所呼召出来 被差遣出来的传道人呢，就是罗马书中间讲的。是的，耶稣差遣呼召了他的传道人，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教会在当时就负起了这个任务，而且他们在教会敬拜的指南之中，他们包括了一个讲道的指南，就是说你要做一个牧师，你讲一篇道要有一个 directory， 你要按照这个方式去讲道。现在那个指南我们都可以去看到，叫做讲道的指南 Directory of Preaching。 所以在西敏大会，他认为到底一个牧师他合格的可以站在讲台上讲道的牧师，他应该那个道应该是怎么讲的，所以他们也把这个规范出来。所以他们在当时一共审核了5000个牧师，而且不是一次的审查，任何要牧会的牧师他都要经过考试，都要经过这个大会的考试。如果你从这个教会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还要再去考一次试，考核他们是否真正具备圣经真理的知识的学问，考核他们是否真正的会讲道，考核他们是否是传讲纯正健全的福音，考核他们是否是传讲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考核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所差遣的传道人。他们必须是要持守纯正话语规模的人，他们必须要是靠着圣灵竭力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工人。而考核委员正在做一件事，就是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你看到提摩太书里面所讲的，保罗要求提摩太和提多，不是保罗要求，是基督所要求的，基督自己在教会里面成就了。在中间他们提出来6项事情要讲道人所注意，我很简短的讲。有人，美国的一位学者，他已经写了一本书，那他也把这些这本书把当时的讲道的改革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记录。那这位学者呢，被台北改革中神学院院长吕佩渊牧师请到台北改革中神学院，他教了课，他也跟当在那边的神学生一直交通当时的这个做一个传道人的等等的一个合格的条件。我把它放在教会的网站，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大概1小时的演讲，由这个美国的学者，是改革中教会的牧师也是教授，吕佩渊牧师作为翻译。我相信你读完了以后你会非常的感恩，看到这的确是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西敏斯特会议在讲道上面的改革。他说讲道人要注意6件事情，他说第一，这讲道人必须是一个研究圣经的人，他是一个具备丰富神学知识的人，第一点。所以他是一个读书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钻研到圣经里面的人，他是一个工人。第二，他必须是一个敬拜者。第三，他是一个演说者。第四，他是一个维护福音的人，因为他知道福音是什么，他要维护它。第五，他是一个牧会的人，他用神的道去牧养神的百姓的人。第六，他是一个仆人，他没有自己的意见，他必须要按照主耶稣怎么讲，保罗怎么讲，他就怎么教导。在教会案例神职人员的指南中讲到，最重要的讲道者 在上讲台之前，他应该是一个圣经的研究者，他要熟悉整个系统神学，他要对整个圣经的全貌要有一个很正确准确的观念，他明白并且能够总结出圣经的精髓，他要能够正确的分析解释圣经的经文，以保证他所讲出来的道是根据圣经经文本身所得出来的。他必须要把讲到的经文的教义和基要的真理讲出来。为什么这些改教家，为什么这些清教徒，他们这么重视讲道呢？因为讲道是和是神和基督所设立的蒙恩的媒介 ，the means of grace， 这是在整本圣经中非常清楚的启示。这是基督施行恩典之约，使救恩临到我们，就是他的百姓的方法，一个管道，一个媒介，并不是说否认我们自己读圣经不会受到光照，不会受到。得到救恩的恩典，不是你听网站上听任何的信息，自己看书去学习神学都很重要，但是圣经特别把讲道拿出来，就是罗马书第十章，它是叫做恩典的媒介。所以所有的教义的设立好像一个围墙，一个圣殿的外墙一样，所有的教义的设立防堵了所有不正确的教导进入到这个教会的里面来。敬拜的规范的原则，它让神的百姓能够很正确的去敬拜神，就好像我们从这个圣城的大门进到最中心去敬拜神一样，这个敬拜的规范的原则就确定我们会进到神的圣殿去敬拜他。而敬拜的最中心就是耶稣透过神所传讲的信息，活泼有功效的透过所传讲的信息，使他的百姓得着救恩，神的国度得着扩张。所以我们从宗教改革的历史看到，在天上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仍然带领他的教会，他赐下健全福音的真理的教训，他这个赐下纯净合于圣经的敬拜的原则，他透过自己差遣的传道者，把信心的义施行在他的百姓的身上。这我们在整个改教运动看得非常清楚的，他的教会也要有责任审核考验证明这位牧师是否他的呼召是出于基督的差遣。那教会有责任要维护讲道成为教会恩典的媒介，审视查验考核牧师是教会的责任，知道牧师是否是神所差遣的传道者。这是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七节所启示的真理。基督透过自己所差遣的传道者所传讲的信息，他施行救恩，扩展神的国度，施行恩典之约的祝福。第十四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这是一句非常震惊的话。信耶稣的人不仅听见传道人所讲到的这个声音，这个福音，信耶稣的人是听见他，就是听见基督，听见复活升天的基督。换句话说，基督透过所传讲的福音使人得到救恩。所以加尔文讲到 这一节圣经是第十章中最关键的经文，他把讲道讲做 two voice theory of preaching， 讲道的双重声音的神学，就从这节经文来。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基督要把讲道定为是恩典媒介呢？这是我们下周要继续思想的主题，讲道是恩典媒介。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宗教改革的纪念日，你让我们带着你的话去思想你在教会历史之中所做的工作，你也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改革中长老会。我们承传你自己在教会历史中做事所留下来的宝贵的产业，要我们继续持守下去。求你赐恩典、怜悯和能力给我们，使我们继续的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